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1月7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
美国司法部在星期四表示，一名中国公民承认共谋窃取美国农业巨头万山都公司的商业机密。司法部的声明说，今年44岁的向海涛曾经在2008年至2017年作为一名影像科学家受雇于万山都以及他的子公司气候公司。声明当中表示，向海涛在密苏里州联邦法院承认，为了逃离中国，他犯下了一项经济间谍罪。司法部表示，向海涛偷窃万山都公司研发的帮助农民提高庄稼产量的专有软件。美国司法部助理总检察长奥尔森说，虽然向同意是要保护万山都的知识产权，并且接受履行他保护知识产权义务的培训，但是向海涛现时承认从万山都窃取了商业机密，将它下载到一个记忆卡，并且企图带到中国逃离中国政府。密苏里州东区检察官弗莱明表示，向海涛利用他在一个大型国际公司内部人员的身份窃取宝贵的商业机密，为他的祖国中国使用。他说，我们不能够允许美国公民或者外国国民将敏感的商业信息交给其他的国家的竞争者。美国法院在4月7号将会向向海涛的商业间谍案作出判决，他面临住15年徒刑以及是可能高达500万美元的罚款。在冲击国会大厦事件一周年的时候，美国总统拜登向美国人发出激情呼吁，并且为民主价值观进行辩护。而在这次的令人震惊的反叛企图，拜登表示他考验了美国的国家认同。拜登说，我们会成为一个将政治暴力接受为常态的国家吗？他还表示，我们会成为一个我们允许具有党派性质的选举官员推翻合法表达民意的国家吗？在2021年1月6号发生在国会大厦的暴力骚乱期间，支持前总统特朗普的暴民冲破警方的防线，闯入国会大厦，并且试图阻止议员正式认证拜登赢得2020年总统选举。拜登敦促美国人在如何界定自身性质方面作出抉择。他说，我们会成为一个不是生活在真相的光明之下，而是谎言的阴影之下的国家吗？我们不能够允许我们自己沦为这样的国家，前行的道路是承认真相，并且生活在真相当中。他还说，当日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波澜远远超越了美国的海岸线。
China, Russia and beyond, they're betting that democracy's days are numbered.
拜登总统表示，从中国到俄罗斯以及更远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打倒民主已经是时日无多。他还说，他们的真的是对我讲过，民主太慢，太受分歧所拖累，在当今日新月异的世界无法成功。他们在这里打倒，他们在打倒美国将会更加好像他们，而不是好像我们。他们在这里打倒美国将会是一个专制者、独裁者、强人的国度。我不相信这一点，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从来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永远不应该是成为这样的人。拜登总统未有直接点名前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不过他一再说，特朗普试图推翻自己败选的未遂努力，破坏了美国的民主。他说，你不能够只是在你赢得的时候热爱你的国家。在拜登讲话没几久之后，特朗普发表声明，指责拜登试图以这番的讲话而在美国制造分裂。副总统贺锦丽在拜登之前亦都发表了讲话，他利用他的平台推动投票权的法案。在过去一年里面，特朗普向同情他的州议员施加了影响，通过了一些批评人士认为限制投票权的法案。攻击国会大厦事件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130多人受伤，有超过725名参与者受到刑事指控。
上个星期首次申请美国失业救济的人数仍然保持在近50年以来的最低位。随着美国经济迅速从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中系恢复过来，雇主正在努力挽留员工，并且增聘更多的人员。美国劳工部在1月6号表示，20,700名失业员工首次申请失业救济，比之前一个星期修订之后数字增加了7,000人。 目前每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总人数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徘徊在20万人左右。虽然上个星期申请失业补助的人数有所增加，但是过去几个星期以来的数字大大是低于2020年3月中旬的25万6000多人的总数。当时第一波疫情冲击美国，雇主开始解雇几十万的员工。2021年1月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在一个星期里面曾经高达90万人，而如今这个人数的减少显示，虽然数百万人辞职去另外寻求工资更高、福利更好的公司，雇主仍然在竭力维持他们的员工队伍。虽然美国仍然有大约690万的员工失业，但是很多雇主正在招募更多的员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扩大了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的范围，批准为一些青少年接种加强针，以抗击具有高度传播性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种。在疾控中心采取这个步骤的时候，公众批评该个机构就如何应对感染发出的令人困惑的讯息。疾控中心主任阿伦斯基在1月5号晚间的声明当中敦促12岁及以上的青少年，一旦有资格就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疾控中心之前鼓励16岁及以上的美国人接种加强针。在美国辉瑞生物科技疫苗目前是未成年人的唯一选择。疾控中心估计，在1350万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当中，有略过半数的人接种了两剂辉瑞疫苗。美国最早是12月允许为16岁到17岁的青少年接种加强针。星期三的决定意味着大约500万2021年接种了第二剂疫苗的青少年将会立即有资格接种加强针。最新统计表明，美国出口减缓，贸易逆差几乎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去年对华贸易逆差亦都有大幅增长。美国商务部在1月6号星期四报告说，美国去年11月份出口减缓只有2242亿美元，进口同时增加到3044亿美元。贸易逆差因此而达到802亿美元，比去年10月份67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增加了 19.3%， 略低于去年9月814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几乎创下了新高。面对来自北京日益加大的军事威胁，台湾军方星期四在南部城市高雄举行了一次由步兵以及装甲车辆参与的模拟抗战。与此同时，台湾空军从星期三开始在嘉义基地进行了三日的演练，以展示空军实力以及是春节期间的备战状况。城市战成为台湾军方日益重要的训练科目。台湾2300万人口当中有大多数的生活是在城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疫情反弹，首有官员前赴百人派对之后被隔离，学者指或影响特首连任。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近日突趋严峻，卫生防护中心星期五公布新增33宗新冠病毒个案，包括27宗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估计社区已经出现多条隐形的传播链。最受关注的是有港区人大代表没有遵从到当局的防疫呼吁，减少大型聚会，星期一仍然举办超过100人的大型生日派对，估计有几十名港府官员、纪律部队首长以及立法会议员等政商界人士出席。目前发现派对当中有一名确诊者及一名初步确诊者，首度有官员成为紧密接触者，需要送往隔离营检疫。民主党认为高官应该为自私的行径感到羞耻，有学者质疑特首林郑月娥处理疫情双重标准可能会影响到连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接近两年，过去接近三个月连续88日本地零感染，12月底因为有国泰机组人员涉嫌违反三日家居隔离检疫规定同家人外出用膳，后来违规机组人员确诊 Omicron 变种病毒，爆发餐厅群组感染，社区感染亦都持续扩大。 特首林鄭月娥上個星期五，即是12月31日召見國泰主席和行政總裁，對國泰駐港機組人員涉嫌違反家居隔離要求，增加社區傳播機會，表達強烈不滿。衛生防護中心和多名醫學專家都表示，香港很有可能爆發第五波疫情，呼籲市民盡量避免聚會。食衛局局長陳肇始亦都提醒市民避免參與高風險的大型活動。林鄭月娥星期二，即是1月4日會見記者的時候表示，作為高層並非知道每名員工的行為，但是這個不可以成為免責條款，你是那個機構的主管，等於他是特區之首，他都要向所有事情負責。林鄭月娥星期三，即是1月5日召開記者會，公布多項防疫新措施，包括星期五，即是1月7日凌晨開始，美容院、健身中心、體育館、主題公園等場所關閉14日，以及餐廳禁晚市堂食等等，市民的生活和多個行業的生計即時受到影響。新的防疫措施公布之后一日， Omicron 变种病毒爆发蔓延到政界，多家香港传媒星期四，即是1月6号报道，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没有遵从当局的防疫呼吁，减少大型聚会，星期一，即是1月3号仍然举办超过100人的大型生日派对。据报道，一名初步确诊者，厂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黄思雅有参与洪慧文的生日派对。黄思雅的妈妈是空姐感染群组母亲的朋友。估计有数十名港府官员、纪律部队首长和立法会议员等政商界人士出席洪慧文的生日派对，包括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和廉政专员白允禄等。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和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冯英伦被证实是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往竹篙湾隔离营检疫。徐英伟成为首位问责局长需要隔离检疫。林郑月娥星期四晚召开记者会交代事件，对于多名官员在疫情下出席大型聚会，林郑月娥表示感到失望。她又表示对于个别官员在事件中表现不佳，会采取适当行动，但是没有表明具体行动和怎样惩处。对于她个人会不会就官员没有遵从当局防疫呼吁出席大型生日派对问责，林鄭月娥表示，做領導的人需要有領導的責任，不能夠說不知道就不需要問責，但是這種問責制不是他要為每一位官員的個人決定負上責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兼任講師葉國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鄭月娥批評國泰高層和她自己處理多名官員出席百人生日派對有雙重標準之嫌，形容林鄭月娥的處境相當困難，甚至影響她爭取連任。
其實特首而家呢個階段都好困難嘅。點樣講咧？因為我哋都知道整個疫情要收緊咗啦嘛，係咪先？即係嗱咁咧，今年又好重要嘅選個特首選舉啦。所以雖然我哋而家都暫時未知道有幾多人或者邊啲人會參選啦，不過始終而家嘅司局長係佢自己提名，最後北京最後任命之下嘅一個班底啦。喺短時間亦都好難再揾到其他願意嚟出任相關職位嘅一個人選嚟講，所以佢一方面咧，我覺得今次呢個事件對佢自己，如果攬住個就係參選啊，話係一個負面嘅一個新聞嚟㗎，所以佢變咗好難係解釋，因為佢一方面又唔可以有好大嘅反應，因為好大嘅反應嘅話，對佢自己整個管治嘅團隊啦，嗰種氣氛也好啦，或者整個運作嚟講啊，都產生傷害。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佢亦都必須要做出回應嚟，避免市民咧會感覺到佢係一種雙重嘅標準。
葉國豪又表示，林鄭月娥好難回應外界質疑佢處事雙重標準的指控，事件亦都會影響港府的管治威信。
我相信香港市民都會覺得這個是很難理解的，因為就好像剛才所說，他們兩日之前先說先鬧過一間公司的老闆，現在呢 你自己做一個 leader， 你下面的出錯事，你有另外一種標準，我覺得他是很難回應這種指控的。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接近两年，去年开始各国接种疫苗普及之后，叶国豪表示，目前国际上处理疫情主要有两种做法，包括欧美的与病毒共存和中国大陆的清零政策。他认为香港就算要付出很大成本，但是仍然无可选择，必须紧跟中国大陆的清零政策。
如果香港是没得选择的，是冇得選擇，佢一定要，因為亦都知道嘅內地同中港之間嘅經濟嘅整合啦，其實過去十年、二十年係非常之快嘅。你話睇翻旅遊業就知道，75% 以上嘅遊客嚟自中國內地。咁而家習近平之下咧，有大灣區啦，或者呢啲係整個國家嘅政策嚟嘅，所以係一定係。在香港做一個特區啦，做個地方政府，一定係跟翻中央嘅嗰種抗議嘅嗰種哲學噶啦，係唔會同西方搞一套共存，而都唔會咁行噶。所以我一啲都唔感覺到意外咯，嚇，我覺得會繼續咁樣做咯，嚇。咁但係呢種做法其實係成本好高噶啦，大家都知道，因為其實始終香港係唔似內地可以用翻户口制度啦，用翻追蹤啦，用翻嗰種封城咁樣去做。香港做一個小型嘅開放嘅經濟體，係採取呢種方式啊，同新加坡非常之唔同啦，嚇。你可以睇得出嚟，佢個成本係非常之大。不過我覺得香港特區政府係冇選擇，係必須要用跟翻呢種做法，因為內地係咁做咯。
葉國豪表示，無論是疫苗以至防疫措施，已經成為國際上意識形態之爭，亦都離不開政治的影響。入境處處長歐家宏去年被傳媒揭發出席中資機構宴請的豪華火鍋飯局，違反限聚令罰款了事，今次再被揭發沒有遵從當局防疫呼籲出席百人生日派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事件反映香港传媒监察力不断下跌，令到官员的行事更加肆无忌惮。钟建华表示，港英殖民时代他未见过有这么多纪律部队的首长会出席同一个与公务无关的派对，他质疑政府的廉洁和纪律有所松弛。新的防疫措施星期五凌晨开始实施，餐厅食肆傍晚开始禁止堂食。香港市民谢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禁晚市堂食对他有很大影响，因为他屋企不方便煮食，对于多名官员出席百人生日派对，他认为是超坏的榜样。对于多名高官和立法会议员疫情下出席百人生日派对，香港市民廖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情况相当有趣，他批评官员没有以身作则，讲一套做一套。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表示，在疫情肆虐之下，对于多位高官无视医学专家和政府建议出席过百人的聚会感到十分遗憾，他认为这些高官应该为自己的自私行为感到羞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在去年了无进寸，更在多次的争执之下，关系变得退化，双方亦难在外交上停火。在2022年，德国新政府上台，欧中关系在今年进展如何，专家只有待观察，但对中国而言，情况不算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在过去一年，欧中关系在多方面都走上退步的局面，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没有取得特别的成绩。展望2022，双方面对的问题或者只会更多。在政治上，中国和立陶宛因为对台湾立场的争端，引起北京对维尔纽斯的多方面打压，包括要求立陶宛召回驻中国大使，宣布两国关系降为代办级， 阻碍立陶宛货品进口，要求跨国公司切断同立陶宛的关系等等。就外交人员问题方面，欧盟国家明确支持立陶宛，但在经济攻势上，欧盟似乎没有太多手段可以用。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所资深分析师克费普兹对美国之音说，中方对立陶宛的经济攻势正在令欧中关系恶化，这个行为更加影响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公司。他说，北京将最初的双边关系问题欧洲化，迫使欧盟国家政府需要作出反应，这个会令欧洲有更大动力去强化他在处理贸易上的工具，包括已经有计划的反胁迫工具、反外国政府补贴条例以及国际采购工具。当中上月公布的反胁迫工具会容许欧盟反制进行经济压迫的国家，例如增加关税、禁止该国货品进口，以至禁止该国投资欧盟的内部市场。欧盟首席贸易代表东波洛夫斯基斯当时说，地缘政治形势紧张，贸易不断被用作武器来打击欧盟国家，因此欧盟需要适当的工具来作出反应。他形容这个方案是给出明确信息，欧盟会坚决保卫他的利益。2021年初，欧盟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在同一日宣布制裁涉嫌在中国新疆侵犯人权的官员。中方就宣布制裁欧洲多国议员、学者和学术机构，包括上述的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所。此举令欧洲议员相当愤怒，讨论多年的欧中全面投资协定本来有望生效，结果欧洲议会在5月以599票赞成、30票反对、58票弃权通过冻结其批准程序。在11月24号，欧盟同意将中方相关人士的制裁再延长一年。欧盟理事会就在12月6号表示，相关制裁将持续到2022年12月8号。根据香港南华早报近日报道，去年11月底，中国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吴洪波带领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包括同麦卡托中国研究所代表见面，商讨撤回制裁。但消息人士对该报说，中方来得太迟，最后制裁并未有被撤销。一名在一所设在北京和政府有关的机构的研究员对南华早报说，此行显示北京希望对形势有更好了解，亦都显示中方仍然愿意长远改善关系。克费普兹认为，2022年中国共产党需要准备下半年的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将会专注内部事务和变得十分防御性。去年底，欧盟委员会提出全球门户倡议，提出由今年到2027年期间在全球投放3000亿欧元，大约3360亿美元，被视为是挑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尝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发布这项倡议时不点名批评一带一路的问题，说对欧盟伙伴而言，可以寻求的投资选项相对少，而且有不少细则可以带来财政、政治和社会上的重大后果。在欧洲立心在国际上挑战中国这个背景之下，欧盟大国德国由新政府上台取代执政长达16年的默克尔。克费布兹说，由索尔茨带领的新政府正在重新调整同中国的关系，但这个在一个由三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中可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总理索尔茨的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新任外长贝尔博克正在争论谁应该主导德国的外交政策。克费普兹说，即使欧盟当中亦都有声音希望重新和中国接触，2022年可能为双方带来更多冲突，例如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以及下月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欧盟未有集体在外交上杯葛北京冬奥，但个别国家的政界人士已经表态抵制，包括贝尔博克。贝尔博克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月5号举行联合记者会，被问到关于新疆人权问题及立陶宛与中国的冲突，贝尔博克说，德国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要求调查侵犯人权事件，并强调由强迫劳工制成的产品不能进入欧洲市场。他又重申欧洲国家支持立陶宛。克费普兹说，贝尔博克提出外交新方向，对话之余亦都要强硬，这个新方向会如何实行，如何影响双方关系，将会是2022年值得留意的范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分析人士预计，中国经济将会越来越依赖国家投资高科技开发和国内消费，减少对过去主要出口制造的依赖。同时，中国经济将会在未来10年内超过美国。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预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到了2025年应该每年增长 5.7%， 然后在2030年之前每年增长 4.7%。 中心说，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会在2030年超过美国，裕利安怡信用保险公司亦都有类似的预测。各型传媒说，中国领导人过去十年中相比传统工厂出口要更多依赖附加值服务产业，美中贸易纠纷和2020年初因新冠病毒而关闭的工厂都增加了制造业的压力。外国跨国公司一直在度减少中国的工厂生产，在越南等中国以外的地区扩张，避免升高的工资和环保规定代价。他们希望在很多国家外包会避免中国2020年初关闭工厂的封闭措施重演。中国经济2020年总量是159,200亿美元。艾信华迈市场研究公司估计，中国经济去年依靠出口制造的增长和新项目的投资资本去年达到了180,000亿美元，而美国经济去年达到大约230,000亿美元。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政策论坛的企业直接控制指数显示，中国2018年的指数是 2.98， 比8年前增加了 2.45， 接近全球平均值的大约3倍。大西洋理事会10月份的中国探路人年度成绩卡报告说，那就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控制远远超过公开的经济平均值，体现中国更加强调习近平领导下的经济中的国家作用。经济学家说，中国领导人会可能优先发展科技，尤其是不需要经常创新的硬件，以作为发展引擎。上海金融产业研究公司卡普隆纳西亚创办人卡普隆说，国家干预互联网产业不会阻碍半导体和基础设施软件的扩充。卡普隆说，如果这个国家能够在科技方面自给自足，那就能够销售并出口这些科技产品和服务，那将是它的经济巨大冲击，因为这个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目前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卡普隆预计美国经济将会继续增长，但在2030年之前并没有加速。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创办人和执行副主席麦克威廉姆斯说，中国有巨大的工程师基地，但无法产生所需的足够创造力来培养驱动新科技发展的滑稽的想法。麦肯锡公司发表的2021年中国消费报告说，消费支出是中国2021年前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中国鉴于美中贸易纠纷正在减少对世界的暴露，供应链已经成熟并本地化，它的创新能力因此有加强。分析人士说，这个趋势可能会继续，尽管新冠病毒第一年的封闭措施影响到收入，中国人口是美国的 3.5 倍，但美国的消费者平均更为富裕。艾信华迈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比斯雅斯说，过去5年中，国内消费已经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增长驱动力，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规模同时都极大扩张。官方新华社2021年中说，北京领导层计划创造1100多万个新的城市就业，扩大国内需求和有效投资，这些措施预计会令到经济坚决地恢复疫前的活力。经济学家说，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不会对其他经济体自动带来任何优势，但依赖中国经济国家就要注意了。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的麦克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说，并没有什么金牌之类的，但你有更多的钱就可以花的时候，你就有能力产生影响，中国会有影响的能力。他说，中国将更能推动一带一路的基建项目和投资倡议计划。东西中心的姚毅说，北京官员已经在与其他国家的争端中使用到他们的经济影响力，中国与四个东南亚政府争夺海洋主权，与日本存在一组岛屿的争端，并且在2017年之后与印度陷入领土对峙。姚毅说，这个预计的结果是一个更大胆的中国外交政策，后者寻求以有利于中国的方式解决地区争端，在中国注定会制定国际关系一套新规定的推断之下，去破坏美国的地区和全球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欧美新冠疫情反扑，新增感染病例再创纪录之际，中国西安封城却受到举世关注。封城半个月以嚟，原本每日新增百余病例嘅疫情稳中有降，但系越演越烈嘅管控手段以及封城引发嘅次新灾难同埋人道危机，成为海内外舆论嘅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报道。
陕西省省委高调问责，向中央递交军令状，保证西安在1月4日前完成100%的防控到位，社会面清零。网民形容封城之后的西安瞬间变成了大小牢笼，公众是足不出户，食物统一配送，一人染疫，整栋楼是整个社区的居民强制集中隔离。人因为出门觅食痛被殴打，是宠物恐物不利，防疫是惨遭暴杀。西安再现两年前的武汉惨境，全世界为之惊愕。中国疫情本来是不严重，防疫措施为何如此严苛？封城模式看似有效，国际社会为何拒绝效法？疫情一渐是流感化，中国模式究竟是科学防疫还是政治防疫？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认为，单从防疫来看，如果说武汉在控制疫情方面是成功的，也不代表在西安的抗疫可以照搬武汉的方式。他说疫情进入目前的阶段，封城只会是令到人权侵害加剧，一味是追求清零政策，会令到抗疫所产生的经济及人权成本越来越高，最终会失去在生命与人权之间的平衡。
但是进入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因为西安已经不是武汉，武汉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情况，而且
这个阶段，因为西安已经不是武汉，武汉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而且病毒的毒性非常之强，现时毒性在逐渐降低，目前因为上层有一个清零的政策，地方官可能随地免职，军令状使到所有的地方官员草木皆兵，草木皆兵的状况之下，不可避免地令到整个社会的神经是绷得很紧，整个社会为他负起了非常之大的成本，人权侵害在这种的政治高压之下肯定会加剧。如果以前从封城清零政策救出来的所防止的生命损失以及人权损害相比还是值得的话，逐渐来看再进行比较的话，成本就会越来越高，社会为此而付出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人权侵害的成本最后可能不会抵消是所失去的生命成本。所以目前这种模式之下，现时大家要问的问号就是中国可以坚持多久，而且在这种模式之下能不能够做到一种的平衡，防止生命损失以及保护人权两方面都得到一种的平衡。来自西安的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表示，造成西安封城亦是中国防疫漏洞背后的原因是极权体制的必然结果。西安目前的疫情和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严重，大家议论的不是几多人的染病，而是中国式防疫的次生灾难以及人道危机。
从我了解的呢，基本上是四个阶段，那这四个阶段呢到现在其实都是
周峰所表示，他所了解到的西安封城是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有很多的错误，有一些是西安地方性的，有些是体制性的。第一阶段是22日之前，西安的疫情发展一直是滞后，这个时候的疫情管控是有很多的问题，比如有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得到新冠，他到处找求救助的时候，但是没有人接收他，这个是西安疫情之后来一个大爆发的原因，这个其实跟武汉爆发有类似的地方。第二阶段就是从22日开始之后的封城，但是这个阶段封城就是到27日是相对比较宽松，人相对是有一点点的自由，他所看到的有些朋友还是可以到处去走走看看。从27日就到现时就是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禁止外出，完全监狱化，很多人道灾难都集中在第三个阶段。早的27日之前仲係有所準備，一到27日，一個星期過去，佢以前嘅冰箱係滿嘅，現時冰箱亦都空咗，呢個仍然係有準備噶。好多人係冇任何嘅準備，特別係嗰啲民工等等，呢個係好嚴重嘅問題。所以呢一個階段到現時，有人因為飢餓去食飯而被打，有人求醫不得，高血壓孕婦死亡，而且山鐵仲係喺度進行。 我哋唔知道咁样嘅惨剧系有几多。现时第四个阶段，佢哋宣布人工强制清理，令到大家想起大跃进、大饥荒嗰个时代嘅印记。强行用人工嘅办法，将任何一个小区如果有极少数人感染，佢哋就将所有人系集中到另外一个地方。据世安佢哋自己嘅报道，现时差不多就有40,000人被强行系隔离。周峰所指出，如果呢次新冠抗疫作例子嘅分析，可以直接观察到中国以及美国两种制度嘅不同，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思考机会。虽然西方嘅防疫方式系遭受到诟病，但系坚守住民主嘅原则，并且尊重人民嘅权利，西方嘅民主制度以及人权唔会因为疫情而轻易改变。
这个西方民主制度，它建立的是人的这个在人权。人的自主性的基础。
周峰所表示，西方民主制度建立在人权以及人的自主性的基础上，这个是根本性的原则，不能够因为一个疫情而轻易改变。这次的疫情的确是很大的挑战，但是从一开始，比如是瑞典就在这里尝试群体免疫，群体免疫的代价就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所以都有一个商讨的过程，就是大家在这里讨论会产生什么的问题。因为疫情发展得很快，所以瑞典模式在最早是受到诟病，但是现时看来它是有它的优势，但是关键是经过人民授权同意，这个是非常之重要，这个是大家愿意作出的牺牲。而在西安就是你的生命完全是失去自主权，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区别。在这两个问题上面，从独立宣言那里我们知道这个权利是不能够割让给任何政府，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政府为人民服务，人民是通过个体的权利去表达出来，现时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思考机会。对于中国的防疫方式以及西安的封城，分析人士提出两种的可能性，一是中国当局向外隐瞒了疫情的严重性，当年武汉以及是今日的西安都是如此。其二就是中共推动的抗疫情的模式具有医学以及公共卫生之外的考量，即是政治防疫。杨建利倾向于后者的提法。
对，从我们看到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疫情比这个欧美的疫情可以说轻很多很多。至于说杨
建利表示，从我们所看到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疫情比欧美的疫情可以说是轻松很多很多，之所以这样是草木皆兵清零封城，当然是一个政治政策的结果，政治政策有它的社会基础，纯粹的防疫问题上面来说，它是相当之程度上面来说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特殊的政治需求。在习近平2022年这个特殊的政治年，是不是他没有办法经历一个疫情在中国迅速蔓延，成为集体或者是群体免疫的状态，所以他必须用一个政治强压的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是政治防疫。所以从防疫，大家将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中国唱独角戏的阶段，因为疫情首先发生是在中国武汉，这个阶段中国是失败的，不单止是失败，我认为是还有罪行，这个罪行跟现时世界不能够了解病毒的真相是有很多的关系。第二个阶段就是武汉封城到目前，这个阶段中国的模式是仅仅是从防疫阶段来讲，可以讲是相当成功，再用人权权利至上，眼看是住这个国家几十万生命的损失，这个仅仅用权利来解释不到。我非常之希望美国是对防疫进行的问责，虽然这个问责非常之困难。第三个阶段就是现时这个阶段刚刚开始，以西安为标志的阶段，病毒的变种毒性越来越轻，人的生命的损失以及人权的损害已经是超过了对人民的损失，这种的政治高压以及整个社会付出的成本将会让民主制度体现出他们的优越性，而中国制度的落后性会逐渐表现出来。从我们目前的经验来看，我们最终一定要和病毒共存，你是要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去对待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中国从新冠疫情中实现快速经济复原，但2021年主要经济体的明星是印度，后者的经济发展得更快， 分析人士預計印度今年將會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主要經濟體，他們說這個是一個長期趨勢的開始。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投行野村證券預計中國經濟2022年將會增長 4.3%， 但印度是 8.5%。 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政府正在注意並加倍遊說努力來到進入印度經濟，並與新德里簽署貿易協議。印度政府是保護主義的，有些入口關稅是世界上最高的。印度國民生產總值大約28萬億美元，預測顯示印度在25年之內將會成為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為了與印度簽署自由貿易協議，英國首相約翰遜正準備放寬移民規定，讓成千上萬的印度人在英國更方便地生活和工作。英國國際貿易大臣安妮瑪麗特利威廉這個月較晚時候將會率領代表團訪問新德里，提出為印度公民寬鬆移民規定的前景，並降低工作和學生簽證的費用，這些都是印度政府長期以來的要求。英國之前與印度達成宏偉貿易協定的努力都失敗了，英國前首相卡梅倫2011年和6名內閣部長前往印度拓展商業，唐寧佳說這個是歷史上最大的貿易使團。卡梅倫在那次訪問中說，他希望將英國和印度的關係提升到下一個層級，有極大拓展的可能性，我認為我們應該把握住機會，但他卻空手而回。英國第二年就在新興經濟超級大國的貿易夥伴排名表中從第13名下降到去第16名。過了一年多，印度政府亦都沒有任何高級成員對英國進行回訪。比利時、法國、德國和美國的領導人此後都訪問過印度，更多國家都希望達成貿易協議，開展新的商業。印度儘管受到疫情嚴重打擊，但目前的快速經濟增長令到求婚者再次敲門。對西方領導人來說，與印度發展更加緊密關係的驅動力亦都來自利用印度抗衡中國影響力的決心。英國大臣正在考慮的一個選擇，就是打造一個類似於英國與澳大利亞之間的貿易協議，讓年輕的印度人有機會到英國工作3年。另一個選擇就是讓從英國大學畢業的印度人在完成學業之後留下在英國工作。一名政府官員對《泰晤士報》說，印度的科技和數字空間依然是極為保護主義的，如果我們能夠哪怕開放一些點，就會令到我們領先。英國和印度去年同意深化合作並簽署了加強貿易夥伴協議，英國官員說這個協議會在兩國之間製造出14億美元的新貿易，但英國希望更大的獎品來到幫助脫歐之後對與歐盟的商務減少進行補償。美國與歐盟都未能夠與印度達成雙邊貿易協定，但他們都希望與印度擴大貿易。歐盟是印度第三大貿易夥伴，2020年佔印度貿易總額的 11.1%， 達到720億美元。歐洲委員會說，歐盟是印度第二大出口對象，佔印度出口的 14%， 僅次於美國。歐盟去年5月份再度有興趣與印度談判達成自由貿易協定，歐盟多年來與印度進行了斷斷續續的談判，歐盟27個成員國的領導人與印度總理莫迪舉行過視像峰會。歐盟官員說，對中國的關注令到歐盟與印度更加緊密。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副研究員帕斯卡爾認為，印度亦都對中國的擴張野心感到警覺。他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說，雖然喜馬拉雅山最近變得更加戰略積極，但一個安全的印度洋對印度很重要，大約90%的印度貿易和石油入口都是經過這個地區。他並且說，印度的戰略社區對中國在當地增加海洋活動感到不安。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哈薩克斯坦爆發全國大規模民眾抗議，各地氣氛突然緊張，政府內閣解散，包括中國投資在內的一些大型能源企業的石油工人開始大罷工。示威者的訴求已經從不滿天然氣價格上漲轉移到政治領域，他們要求現政權落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報導。
在哈薩克斯坦，新年後持續多日的民眾抗議越演越烈，示威活動並沒有因為當局實施宵禁和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而減弱。 全國一啲地方嘅州政府同埋市政府辦公大樓、電視台等機構，1月5日喺抗議活動當中都被衝擊，有啲建築物被示威者佔領。喺哈薩克斯坦嘅文化同埋經濟中心，亦都係第一大城市同埋前首都阿拉木圖，幾千名嘅示威者喺4日夜間同埋5日與防暴警察爆發衝突，警察使用震盪炸彈同埋催淚瓦斯驅散示威者。阿拉木圖市政府大樓、總檢察院大樓、阿拉木圖市中心嘅一家嘅經貿中心大樓等多處嘅建築被人放火燃燒。哈薩克斯坦執政黨亦都係全國最大政黨祖國之光黨，喺阿拉木圖嘅分部就設喺呢一處經貿中心大樓裏邊。哈薩克警方話已經有幾百名示威者被逮捕。阿拉木圖同埋其他啲地方，大量嘅警車同埋警方專用車輛被燒毀。哈薩克民傳電訊社話，示威者衝擊阿拉木圖市政府大樓嘅時候，一度能夠聽到自動步槍嘅射擊聲。阿拉木圖市嘅外匯嘅兑換店喺當日幾乎全部關閉，一啲地方嘅銀行提款機冇辦法工作，一啲購物中心、商鋪同埋餐館、銀行提款機等出現被人破壞同埋搶劫嘅事件，好多地方嘅互聯網、手機通訊、社交媒體或者係被關閉，或者係工作困難。哈薩克斯坦好多主要媒體嘅網頁5日傍晚之後已經冇辦法打開。阿拉木圖嘅一名中國問題學者話：佢喺當地已經冇辦法使用微信，當地嘅一啲電視台都停止工作，因為呢啲電視台喺示威活動當中遭受衝擊，設備受到破壞。主要航空公司俄羅斯民航宣布暫停飛往阿拉木圖嘅航班。有報道話，阿拉木圖機場因為被示威者佔領已經被關閉。社交媒體上有消息話，在一些地方防暴警和軍警已經倒向了示威者。當地網絡媒體奧爾塔說，阿拉木圖警察局被示威者佔領，阿拉木圖的總統府周圍都能夠聽到槍聲。5日傍晚之後，哈薩克斯坦很多地方的主要政府建築和市中心廣場已經看不到軍警人員站崗，在一些地方有示威者試圖推倒第一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的塑像。納扎爾巴耶夫當日宣布辭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這是他3年前決定退居幕後以來所擔任的最後一個職務。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宣布接任這個職務。莫斯科回聲廣播電台引述俄羅斯外交部消息來源說，納扎爾巴耶夫準備離開哈薩克斯坦去國外治病。托卡耶夫5日發表全國講話，他說這場騷亂的背後組織計劃嚴密，可能受到資金的資助，為了保護民眾安全，他將會嚴厲鎮壓騷亂。他說他不會離開首都，會與人民在一起，哈薩克斯坦能夠走出黑暗的這一頁。托卡耶夫4日夜間同樣發表了全國講話，他呼籲示威者保持理智，要守法，不要做違法的行動。他說當局將會傾聽民眾的要求，會和示威民眾對話，但是哈薩克政權不會倒台。托卡耶夫1月5日接受了總理為首的政府內閣的請辭，他隨後任命前第一副總理代理總理職務。托卡耶夫較早前下令在阿拉木圖地區和鄰近里海的西部地區進入緊急狀態，緊急狀態持續2星期到1月19日，實施緊急狀態地區的範圍稍後擴大到是首都魯爾蘇丹，即是亞斯塔納等地。緊急狀態要求禁止車輛和人員進出城市，禁止人集會示威，同時在夜間11点到是第二日的早上7点是實施宵禁。這個是哈薩克斯坦獨立以來規模最大、波及最廣和最為嚴重的一次抗議示威。持續多日的抗議活動令到包括哈薩克社會在內的各方都感到意外。示威活動起源於1月1日，哈薩克斯坦的天然氣價格成倍上漲。在哈薩克斯坦西部里海岸邊的扎納奧津市和曼吉斯套州首府亞克吐市，當地的民眾首先在1月2日走上街頭抗議天然氣漲價。幾千名示威者稍後在亞克吐市中心廣場搭建帳篷住宅過夜。哈薩克斯坦西部地區的公共交通絕大多數汽車都使用天然氣，當局多年前仲動員和鼓勵當地居民的汽車是換燒天然氣，因此天然氣價格上漲嚴重影響民生。當地亦都是哈薩克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氣開採的基地，更加是國家財政稅收的主要來源地。 扎纳奥津市十年前曾经爆发石油工人上街抗议事件，他们当中包括了在当地一些中资企业工作的石油的工人，他们不满自己的待遇和工资过低，但那场的抗议活动后来酿成了流血悲剧，有十多名的石油工人被军警开枪打死。扎纳奥津和亚克套的石油工人几日前亦都宣布加入抗议，并且开始罢工。在另一个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西部州亚克托贝州，当地民众和石油工人随后亦都宣布加入抗议和罢工。哈萨克基础网络频道报道说，有中资背景的几家哈萨克斯坦主要石油天然气开采的企业，包括亚克托贝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工人都纷纷罢工。中国国有资本大约20年前获得了这家企业的多数股权和控股权。此外，哈萨克主要钢铁企业工人5号亦都宣布加入抗议和罢工。1月2号开始的民众示威从西部随后波及到了阿拉木图所在的南部地区，以及首都鲁尔苏丹和全国其他地区。在抗议的压力下，哈萨克斯坦当局两日前开始让步，宣布天然气价格只是小幅上涨。西部地区的天然气价格是回到过去，但示威者并不接受。很多示威者说，除了工资收入是不涨之外，食品、公共服务费用等所有民生必需品都是上涨。很多示威者要求当局采取措施停止食品涨价，甚至有人要求当局是帮助民众偿还贷款和债务。从1月4日起，示威抗议活动的风向开始转变，主要诉求口号从经济转向政治。示威活动当中更多的标语要求政权和议会落台，令到民众自由选举地方政府，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下台的标语，显示抗议民众对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不满，要求他彻底退出政坛。纳扎尔巴耶夫从几年前起逐渐释放手中的权力，他不久之前还卸去了执政党领袖的职务，但哈萨克社会和外界仍然认为纳扎尔巴耶夫继续垂帘听政，在幕后是控制政局。哈萨克斯坦也被认为是权力移交仍然未彻底完成的中亚国家。天然气价格上涨被认为只是这次抗议活动的一个导火线和藉口。腐败、社会不公、官员无能和官僚阶层的长期滥权，民怨长期积累之后最终是沸腾爆发。很多示威者气愤地表示，哈萨克斯坦盛产天然气，但涨价之后民众却买不起天然气，这等于当局将手伸到了居民的钱包里面。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说，天然气的定价涉及背后的利益集团和权贵阶层的利益。哈萨克的石油和天然气领域都被纳扎尔巴耶夫家族控制，很多赚钱的能源企业都由纳扎尔巴耶夫的几个女婿拥有。熟悉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杜波洛夫说，纳扎尔巴耶夫的大女婿控制着当地一家重要天然气企业，但是哈萨克斯坦官方说，天然气涨价是因为放开价格，让价格是市场化，由交易所来到定价。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权贵阶层的态度会对政局走向起到很大的影响。
Но все-таки мне кажется то, что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элиты попытаются договориться.
他说他觉得哈萨克斯坦的权贵阶层试图达成一致和妥协，因为他们都害怕如果政局动荡，遭受打击最大、损失最多的就是这些权贵。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斯坦经济由财阀控制，所谓的执政党和议会都是人工合成和花瓶，他们并不代表真正的民意，而独立的媒体和政党政治力量多年来都被当局摧毁，官僚阶层更严重脱离社会和不接地气。哈萨克斯坦多年来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只是一种假象。哈萨克斯坦的民众示威现在被称为天然气革命，但这个一场是类似八年前在乌克兰所发生的推翻政权的广场革命，还是民众不满的抗议示威。很多政治分析人士仍然对此是看法不一。有报道说，搭载当地权贵的很多商务飞机5号当日纷纷飞离哈萨克斯坦。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正在通过基础设施项目和投资改变肯尼亚和其他非洲国家，很多非洲人对这种最新的发展表示欢迎，而另一些人则担心北京的动机以及对他们国家长期影响。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引进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临时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基里马尼等社区，中文广告牌到处都是，打的广告都是中国人经营的赌场、卡拉 OK 中心和中医诊所，这些地区目前还未有被正式命名为唐人街。1月4号到7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正在对东非国家肯尼亚、厄立特利亚和科摩罗進行訪問，王毅加強關係的努力，為一帶一路倡議加強中國在亞洲、歐洲和非洲的陸上和海洋貿易的目標提供了支持。非洲人對這些亞洲新來者的看法大多數都是正面的，63%的非洲人認為中國對非洲大陸產生積極的外部影響，相比之下分別有60%和57%的人認為美國和聯合國機構對非洲大陸產生積極的影響。在內羅畢，中國的存在隨處可見，建築工程無處不在，每個社區似乎都在進行改造，在幾個月甚至幾個禮拜內就建成了整片的公寓大樓和購物中心。很多肯尼亞人說是中國人帶來了這樣的發展改變。在攀爬藍天攀岩館工作的泰森老圖說，中國人在肯尼亞的存在絕對是一個積極因素。他說，我們都在抱怨交通問題，好像內羅畢西部繞道這樣的項目緩解了這個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咗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民主价值和人权在世界各地都受到威胁，人权捍卫者、公民社会团体成员、记者和寻求行使他们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自由的普通民众都面临专制领导人的暴力镇压威胁。允许这种镇压活动在不受挑战的情况之下继续进行，不单止抛弃了人权遭受到侵犯的受害人，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拥有镇压性政治政权的国家经常无法长期稳定，他们还向地区以及全世界输出不稳定，这些政权经常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和平与安全。挺身维护人权不单止符合美国的价值，还能够支持稳定和繁荣。这些就是为什么财政部和国务院磋商之后制裁了使用化学武器屠杀平民的两名叙利亚空军的高级军官和叙利亚镇压性安全情报机构的三名高级官员。他们所在的组织监禁了几十名叙利亚人，包括和平要求变革的民众。此外，人权组织报告又说，叙利亚至少有14000名囚犯死于酷刑，这些制裁是促进追究阿萨德政权压迫叙利亚人民的责任的又一个重要的步骤。财政部仲制裁了参与2019年11月暴力镇压抗议的7名伊朗人和2个执法实体。财政部并且宣布对乌干达军事情报局局长坎迪奥少将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严重侵犯人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之中称赞这些制裁行动令到美国和盟友更加紧密团结，体现美国提倡民主和尊重人权的共同承诺。财政部的这些制裁包括了之前被欧盟制裁的人。美国致力于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和向侵犯人权的人问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他们将会继续和这些国家的人民以及继续发生侵犯人权情况的其他地方的人民团结在一起。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